锁国前夜，护照被收走。2026-7 个连续杀招冧荡启动，中国人会起义吗？十万侨民恐怕成为筹码，王毅拉起咗反日同盟。川普话好快出兵委内瑞拉，签字捐献立即上手术台。刘女士喊住咁控诉，佢个手仲系热噶。西安科技大学传出险情，浓烟弥漫整个楼层。宫崎步御用美容师发文披露无人演唱会令人想喊嘅音乐。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收听两岸新闻。即将进入2026年，已经有人提出2026危机。与此同时，传出消息话，中共已经秘密锁国，开始全国没收公民护照。透视中国透露，据内部消息，这次强制上交护照行动至少涉及500万公职人员和家属，甚至包括私企员工和退休老人。没人知道确切名单是怎样产生，而且拿到护照亦不一定能够出国。江西、湖南、河南等地都传出消息说，有人在海关就被遣返，不单止签证、机票作废，还被限制一段时间内不准出入境。有人从国外回国之后，就接到老家的信息，要求注销护照。类似情况在深圳、北京、成都等地频繁出现。一埲无形的高墙正笼罩着全中国，连已经退休的老人都无法幸免。一段影片里边，墙内一位女士提醒话，想办护照的要揸紧办啊。好多地方就连出国旅游都要有邀请函先至俾办护照。一名男子表示，自己呢两日忙住喺度办护照，但系一直都冇办出嚟，佢唔俾办。另一位男士话，旧年如果到上海办护照，好轻松就能够办落嚟，但今年唔理你去上海亦或去边度办，都会打返去原籍审理，而且要求提供非常之多嘅文件，比如话要去旅游，需要单位工作证明、单位交社保证明，单位仲要打张条子写明员工喺咩时间段旅游。如果办护照系为咗到海外工作，基本办唔落嚟，因为要求提供嘅资料非常之多，一般人唔可能满足。问题系中国经济正喺度冧荡 ，S 平台流传一篇署名吴鸿森嘅评论文章，分析话，历史上一个大国同时碰到七大杀招嘅概率极低，单系碰上一条都可能动摇江山，碰到两条足以引发衰退。而中国喺2026年七条全部中，呢七条包括呢资产泡沫破裂、产业链外移、金融枯竭、人口断崖、制度僵化、财富外逃、信心消散。文章预言到2026年，倒闭潮、断供潮和失业潮将三合一，导致整个社会进入只买必需品的战时消费模式。这样东西一旦形成，需要至少十年才能够恢复消费，加上明年到期的大笔美元外债，外汇储备可能出现黑天鹅式的断层，人民币会加速贬值。吴鸿森说，人民币贬到什么水平呢？我猜是很有可能十蚊人民币换一美元。他呼吁中国人揸住最后的窗口期应对，因为未来不是会不会冧，而是怎样应对冧。这篇文章是基于评论和推演，但他能够被转到到处都是，反映出很多人已经在现实中感觉到冷风。你不需要相信任何夸张的预言，只要揸住一个逻辑，当内外交困的时候，政权最本能的反应不是松绑，而是收紧。而收紧本身正在制造更大的不稳定。中共全面锁国的前景令到中国人恐慌。一位退休老人哭诉，我赚了大半世的钱，现在连门都出不到去，这个算什么生活啊？年轻人更绝望。深圳一个程序员说，自己本来想跳槽去美国，现在一切成空，经济这么差，还不让走，简直是牢笼。中国问题专家王克曾经表示，中共危机感越大就越要严控，结果就是不单止老百姓闹共产党，中共官员普遍有一种末世心态，知道这个政权随时玩完，不想跟共产党绑在一起。当日子更加难的同时，求生的路还更加窄，社会会不会出现更大规模的盘撇地来反弹和群体抗议呢？日前抖音上边有人列出辛亥革命各省独立时间， 评论区有人贴出中华民国国旗，有人留言话：今日我庄严宣布建都南通，你系咪喺度提醒该到咗宣布嘅时候啦吗？佢哋真系惊呢种情况发生。接住又有网友贴出南韩六三运动嘅简介，暗示中国嘅八九六四。节日礼品大放送，限时一个月，从11月21号到12月21号，健康520推出年度最强优惠，宝器18味，优质礼品限量送。落单输入折扣码888，可以享受 10% 嘅折扣。为咩一定要宝器18味呢？因为身体就好似一部车咁，外边睇身再靓，配件再华丽，冇靓嘅油，冇纯正嘅水，照样跑唔起身啊！手脚冰凉，冇离神器，容易攰，就系、是、提醒你啦，系时候加油啦！宝器18味，补嘅系你每日最需要嘅内在动力，气足够，人先至有火力，血顺咗，人自然精神饱满。呢份礼物唔单止系健康，仲有心意，送俾父母，俾佢哋整个冬天都暖起身；送俾伴侣，比任何昂贵嘅礼物更加贴心；送俾自己，辛苦咗成年啦，俾自己好好地补充一下。详情请登录健康520网站，网址 healthcare520.com。中共外长王毅去到莫斯科，佢有两个大目的。与此同时，高市早苗嘅表态再被扭曲，但系目前令到日本社会神经紧绷嘅，唔系中日口水战，而系一个事关10万人嘅退路。就喺川普特使团走入克里姆林宫同普京长谈嘅同一时段，中共外长王毅亦都现身莫斯科。路透社形容中俄达成共识，共同应对日本，仲特别提到要一齐压止日本再军事化。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将军分析话，王毅此行的动机非常明确，就是要破坏美俄之间可能达成的任何俄乌战争的协议，其次就是希望俄罗斯能够同中共站在同一个立场，对日本采取比较强硬的施压姿态。余将军进一步分析说，俄罗斯在红军城军事上的重挫，美国认为这个时间点去跟俄罗斯谈是比较有利。王毅也都知道这个时间点俄罗斯内外交困的情况下有可能被美国突破了，所以他去呢当然就是跟美国较量。 S 号账号肌肉猫认为，北京和莫斯科要联手对付日本，并将台海纳入中俄反日的框架，中共和俄罗斯用日台美同盟这个共同的敌人来巩固中俄战略同盟。中共将俄罗斯拉入东亚，同时出动更阴险的一招，扭曲高市早苗的发言。高市3号在国会表示，日本理解并尊重1972年日中联合声明，没有任何改变。亲共阵营即刻大做文章，试图将它包装成高市承认台湾属于中国。但是资深日本媒体人此版明夫发文话，高市讲理解并尊重是日本外交界最常用的标准台词，意思很简单，就是我听到了但我没答应。高市表达礼貌性的理解，根本不包含任何实质承诺。高市没有承认台湾属于中国，亦没有否定自己先前的台湾有事论。中共从威胁到搅浊的水，再到讲大话，各种花招出尽了，亦都冇能够分化美日台同盟。不过外界仍然唔敢掉以轻心，警惕中共最后会铤而走险。日本知名经济安全分析师平井宏志在11月底出版《日本消灭》一书中，提出一个非常现实嘅问题：一旦台海有事，喺中国日本人会唔会被困住呢？甚至被当成筹码呢？日本媒体总裁在线3号摘录书中部分章节。平井宏志认为，中方正对日本发动没有武器的战争，若果台湾有事，中共党魁随时可以暂停国际航班，在中国的日本企业必须做出决断。平井宏志逐条写出一旦有事在华日企五大灾难，包括中国员工如果参军，日企业主可能必须照发工资，日企资产可能被扣押冻结，物流、网络、国际航线暂停，银行账户被冻结， 外籍高管员工暂时或长期无法离境，这个不是空乏想象，因为人数本身就是压力。日本外务省统计，至2024年10月，在中国长期居留的日本人有97538名，加上往返两国的约摸估计大约10万人。一旦航班停飞，日本政府再劲抽亦都不可能一口气将10万人接回日本。平井主张日本企业快速撤离中国大陆，这个是唯一解决的方案。外界很容易发现，中共越是将日本、台湾、美国绑成共同敌人，就越是在提醒日本最大的风险就是北京。接下来如果日商大举撤离，中国的2026年恐怕更加难熬。川普12月3号在椭圆形办公室表示，美国将很快对委内瑞拉展开地面打击。记者问马杜罗是不是会离开呢？川普果断回答说他会的。川普曾经在两个礼拜前和马杜罗进行15分钟通话，直接建议马杜罗立即落台并且流亡国外，美国可以提供安全通道。马杜罗提出全球赦免、保留军权等要求，被川普果断拒绝。现在川普暗示陆上行动即将开始，分析认为这个是战争倒数的信号，但也可能为谈判留低了空间。 S 账号亚洲金融发文说，有个预感美国会在这个周末轰炸委内瑞拉，委内瑞拉空域已经被正式封闭，达美航空、美联航全部改道。亚洲金融仲提出，委内瑞拉的现况是不是就是中国的未来呢？这个包括第一，严控银行和民间的外汇兑换；第二，管控机票，控制国民出国；第三，全国通货膨胀严重，物资缺乏，经济瘫痪，政府动用军队、装甲车等重型武装，以打黑和维护治安为名，逼富人捐钱，镇压穷人。下边这个消息今天在网上吵到反晒，关键只是因为一句话，个细路被推走之前手仲系热嘅。事件嘅主角系叫魏海超，14岁，河南人，佢阿妈系姓刘，母子二人相依为命。10月11号，魏海超发生意外，喺河南省医院抢救20多日，最后喺10月30号医院宣布脑死亡。第二日，佢阿妈喺医院劝说下签咗器官捐献登记，唔到24小时内，亦就系喺11月1号。魏海超的零件就被分配到6个所谓的病人身上。但是刘女士的一句话令人倒吸了一口凉气，背脊打冷震。支付账号大米和小米曾经采访刘女士。刘女士说 ,11 月1号凌晨4点几她冲入去医院，在医护将魏海超推入手术室前，最后握住个仔的手。下一秒刘女士成个人瘸了在这里。她的手是热的，不是温，是热的。他当场目睹睹地企在这里。网民更加提出了三大不可思议。第一，10月31号刘女士才签了捐献表。第二日就找到了6个完全匹配的人。第二，这6个人不单止要匹配，还必须在手术前调整所有体征，包括血压、凝血等。指标不达标的话，根本不可能上手术台。第三，6台重大手术竟然能够在同一日完成。网传西安科技大学宿舍区深夜出现火情，一人遇难。网传影片中，宿舍楼顶层一扇窗户窜出了红红的火焰，浓烟灌满了整个楼层，有人影在动动，楼下边停着消防车。这种场景下最危险的往往不是火，而是烟。尤其如果楼道很快被烟封住了，逃生就会变得非常困难。但官方没有发布任何消息，同时传出有人高处坠落。一张相片里边，一个穿着校服的人瞓在地下，但评论区有人说起火是2号楼，坠落惨剧发生在3号楼，不是一回事。警方证实12月2号西安科技大学临潼校区确是有人坠楼，但没有公布原因。西安科技大学有雁塔和临潼两个校区，到底哪里着火呢？人员状况呢？外界通通都不知道，目前只是传出校方正在封锁消息。 12月3号，日本天后滨崎步的专用美容师高桥美香发文，复原上海无人演唱会现场真相。高桥美香在社交媒体发文写道，滨崎步当时在所有成员面前低头请求，请给我们演出，然后站上了舞台。一开场升降机升起时，滨崎步默默地流下了眼泪。这一幕令到所有工作人员都想着，我们不能够在这里喊，大家都忍着泪水将他送上台。团结一致完成了为这一日准备的所有内容，直到最后的安可曲为止，都是最了不起的现场表演。高桥美香惋惜地写道，这场演出充满滨崎步对歌迷的爱，真的真的，他很想令到所有粉丝都看到。中共之前大喊话，网上边的滨崎步无人演唱会实际是彩排的画面。现在高桥美香的文章再次刮了北京一巴。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和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以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了。